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芬妮。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加拿大军方特种部队的精英成员正在夏布尔机场外围行动，高级官员警告说当地的情况越来越危险。礼拜一上午，加拿大政府高级官员提供了加拿大将公民和阿富汗平民从阿富汗撤离的最新情况。美国和盟军士兵控制着夏布尔国际机场，该机场是各国试图疏散尽可能多的想逃离极端分子的关键空中桥梁，越来越多陷入绝望的阿富汗人在机场外围等候，希望能够搭飞机离开，但官员表示机场周围的安全局势变得越来越危险。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一直并将继续在夏布尔国际机场附近行动，帮助人们离开阿富汗。当被问及加拿大特种作战部队是否在机场外工作时，政府官员此前拒绝回答，特别是关于他们是否正在帮助或追踪任何无法到达机场的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情况。由于人群堵塞机场大门，进入机场一直是一个重大挑战，特别是塔利班组织的目标是帮助或为盟国政府工作的任何人。此外，加拿大官员正在清除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可能意外透露与加拿大合作过的个人的任何信息。美国持续从夏布尔撤离美国公民及阿富汗平民。美国国务院在23号指出，国务院正与设有美军基地的多个国家进行接触，考虑将阿富汗平民收容至包括韩国在内的海外美军基地中，同时亦要向那些在撤离任务中给予或考虑协助的所有盟友表达感谢。不过涉及非公开外交讨论及运送计划的详细情况不宜公开。美国联合参谋本部地区作战局副局长陆军少将泰勒在记者会中针对相关提问作出回应，只是表示目前除了正在进行的沟通，其他具体事项无从得知。韩国外交部长郑义容23号表示，韩国过去单在早期阶段同美方就收容阿富汗难民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讨论，并未深入讨论，因此没有对此展开任何协商。郑义容强调，如果美方想在驻韩美军基地收容难民，就必须先获得韩国政府的批准。墨西哥石油公司礼拜一表示，该公司在墨西哥湾南部营运的离岸石油平台礼拜日发生火灾，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六人受伤。墨西哥石油生产减少约四分之一。墨西哥石油公司执行长罗梅洛表示，火灾是在平台员工进行保养维修时发生，目前仍在继续搜寻失踪员工。平台打算在25号前恢复这一座设施和连接并供电，之后恢复油气生产。罗梅洛表示，尚未估算这一宗事件对墨西哥石油公司月产量和出口的冲击。债台高筑的墨西哥石油公司安全纪录参差不齐，过去发生多宗重大意外，造成数十人丧生。美国国会警察局的一份内部调查免除1月6号在美国国会内开枪将一名妇女击毙的警察的刑责。 这名妇女当时和几百名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试图阻止国会议员严正民主党人拜登在去年十一月的选举中击败了川普。国会警察局礼拜一说，一项内部行政调查亦证明这名警察没有行为过失。声明入面说，该局职业责任办公室确定这名警察的行为是合法的，符合该局政策，后者规定一名警察只有在合理相信这个行动是保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人命，或者是保卫任何马上面临严重人身伤害危险的人员时才能够开枪。警察局说，在1月6号的混乱中，案件入面的这名警察可能拯救了议员和职员免受闯入美国国会和众议院议事厅的大班暴徒的严重伤害和可能造成的死亡。此案入面的这名警察不会面临内部纪律处分，为了这名警察的安全不予公布这名警察的姓名，但保守派共和党众议员戈萨尔说，这名妇女的死系处决，他指责这名开枪的警察当时是等着打死他。据报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开始向寻求在纽约上市的中国公司发布新的披露要求，这个是加强投资者对涉中资公司的风险意识的努力的一部分。报道说，一些中国公司现在已经开始从美国证交会收到详细的指示，要他们加强披露首次公开募股时有关利用被称为可变利益实体的离岸架构的信息，以及中共当局干预公司运行对投资者的影响和风险。证交会还要求中国公司披露投资者可能永远亦都不会直接拥有该中国营业公司的股本利益。很多中国公司在开曼群岛等被税港注册。詹斯勒已经表示，在资金如何通过这些实体流动的问题上存在太多的问题。消息人士说，证交会还列出了与中国监管部门干涉公司数据安全政策有关的风险的披露要求。证交会还要求一些公司就他们向美国监管部门做会计信息披露时未能符合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情况披露更多信息。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拒绝让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审议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审计报告。这个是美国监管部门针对中资公司采取的最新举措。多年来，这些中国公司由创始人严密控制，不愿意接受美国的审计标准，并拒绝改进公司治理，让华尔街感到懊恼。阿富汗紧张局势未见降温，各国揸紧撤离。礼拜一，美国特种部队联手美国军队护送200几名欧盟工作人员进入夏布尔机场。法国驻阿富汗大使大卫马蒂农称，欧盟代表来到一个候机区等待离开，由于机场局势混乱，撤离航班出发时间不确定。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没有具体的飞行时间，我们每日都在尽可能多地跑航班，我们没有这些航班能够运行几内的相关信息。礼拜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在过去24个钟头内，美国已经从阿富汗疏散了8000人。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大约有25100人被疏散。礼拜一，夏布尔机场爆发枪战，阿富汗安全部队和不明武装分子交火，美军、德军随即亦加入战斗，一名阿富汗安全部队人员死亡。英国政府表示，将是七大工业国集团领导人召开在线会议时，呼吁美国延迟撤军期限，以完成在夏布尔的西方公民及阿富汗同僚撤离行动。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詹姆斯·哈培及其他官员告诉媒体，夏布尔的撤离行动如果要延续至8月31号之后，必须由美国领导。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何锦丽 24号在访问新加坡期间，继续推进美国与印太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称该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与此同时，他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提出批评。何锦丽在星期二的讲话中重申了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推进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何锦丽说，印太地区的共同利益不是零和博弈，美国与该地区的互动不是为了针对某一个国家或者谋求盟友船边站，而是为了推进伙伴关系的乐观愿景。他还说，印太地区的人民明白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包括海平面的升温以及洪水泛滥，而且这一场危机正变得越来越紧迫。何锦丽星期二还出席了一个有关供应链安全与合作的圆桌讨论会，他当晚飞往越南，成为访问河内的第一位美国副总统。在访问越南期间，何锦丽预计会讨论一些相同的话题，包括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菲律宾与美国共同防御条约签署届满70周年，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23号访问菲律宾，重申对马尼拉的防卫承诺，并希望强化美菲安全合作与同盟。美国驻菲大使馆23号推文表示，阿基里诺今次访问期间会见菲国防务官员，双方讨论强化美菲安全合作的机会。马尼拉当局与华府在1951年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任一方本土或在太平洋核区的岛屿领土、军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受到武力攻击时，双方将共同采取行动应对危险。阿基里诺说，美国和菲律宾都明确表态，将致力于两国同盟，做好准备，将竭尽我们所能并肩作战，并保卫对方，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菲律宾武装部队总督察长贾卡尔表示，两国纪念共同防御条约签署70周年之际，这个场合是促进我们共同安全利益的机会，并展现我们双方武装部队对同盟的承诺。以色列总理班内特24号启程访问华盛顿，将在26号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班内特此行寻求重新启动与最密切盟友美国的关系，并就宿敌伊朗达成共同立场。美国和其他强权在2015年和伊朗达成核子协议，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奥巴马，而副总统正是拜登。根据协议，伊朗同意限制他的核子活动，以交换国际放宽制裁，但2018年川普宣布退出协议恢复制裁，而伊朗就逐步不再遵守义务，使协议濒临破局。拜登上任后表示，他希望重新推动核子协议，透过欧洲国家的居间协议。美国和伊朗4月已经在维也纳进行间接谈判，不过谈判未出现任何进展，在6月20号宣告破裂。班内特在8月22号表示，我将告诉拜登总统知，现在是阻止伊朗的时候了，不要因为已过期核子协议的起死回生，让伊朗获得救命的机会。随着拜登总统5月26号下令美国情报机构90日内查清冠状病毒来源的期限，将在8月24号到期，进入8月，中共官媒及中共官方的舆论反击动作明显加强，除了不断发表文章及利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发声外，更有媒体发起网络联署，要求美方先让国际专家调查本国的生物实验室，针锋相对。此外，中共外交部还特地在13号邀请各国使节针对病毒溯源举行吹风会，对此事先消毒。拜登先前指示情报机关调查 COVID-19 疫情源头并提交报告，美国情报机关追查多种假设，包括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溢出的可能性。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星期一表示，新冠病毒起源研究报告预计在24号完成，总统拜登将首先听取简报，接着需要几日时间整理出非机密版本。 一份新的报告显示，受到供应链中断、招聘困境以及与新冠病毒 Delta 变种传播相关的消费者需求疲软的拖累，美国八月份的商业活动增长连续第三个月放缓。数据公司 IHS Market 在八月二十三号的一份报告中表示，美国综合PMI 产出指数从7月的 59.9 降至8月的 55.4， 是2020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该指数是追踪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的综合指标。 IHS 的调查结果同一种日益被接受的观点相吻合，亦就是在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长超过 6% 后，经济扩张的速度正在逐渐减慢。这个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相关表现。上个礼拜，高盛经济学家已经将美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预期从 9% 下调至 5.5%。 新西兰表示，由于担心新冠病毒的安全问题，新西兰的柏运代表队将不会出席24号在东京登场的开幕式。2020年夏季柏拉林匹克运动会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延迟到今年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至今目前，主办单位已经通报161宗与柏运有关的确诊病例，大多数是在日本生活的工作人员和承包商，但亦包括6名运动员在内。新西兰柏运发表声明说，他们的运动员将不会参与开幕式，通常国家代表队会在两名旗手的带领下入场。声明指出，新西兰队为了尽可能保持团队的安全，在持续致力于 COVID-19 操作守则与指南之际，将不会出席开幕式。新西兰在这一场疫情期间一直奉行对 COVID-19 的零新冠策略，因此在这个人口500万的国家只有26人染疫死亡。但在最近出现6个月来的首宗本土病例后，目前新西兰正在实施全国封锁，以压制高传播力的 Delta 变异毒株的传播。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短讯。香港人大常委会20号闭幕，早前外界盛传北京会将反外国制裁法通过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执行，但是会议最终未进行投票表决。香港对冲基金经理钱志健相信有银行私下同北京沟通，北京亦都正在权衡利弊，一旦实施反制裁法无异于终极滥炒。不过他认为暂停实施反制裁法不过是减慢香港的死亡，因为国安法已经将香港彻底摧毁，国际市场对香港失去信心。反外国制裁法20号刹停表决，前志健指市场清仓情况持续，金融行业转去新加坡，科技行业转去台湾等。他认为在香港金融机构如果要面对二选一的局面，即是或者配合美国制裁或者配合中共反制裁，这样不如离场就算。他相信有银行已经私下向北京反映困境，如果北京还想维持香港作为一个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就无法实施反制裁法，那等于是终极滥炒。前志健指虽然法案被刹停，但是市场的信心难以挽回，很多投资者质疑香港是不是还是一个安全的自由港。今年四月，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2021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香港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80位，和去年一样是有纪录以来最低。报告指出，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新闻自由和新闻工作者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今年三月，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香港首次被剔除，并且被纳入中国经济自由度评估里面。而过去香港曾经连续25年高居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榜首。传统基金会认为香港经济政策明显受北京控制，过去两年失去政治自由和自主，以致同其他中国城市好像上海、北京等无异。 一连四日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月20号闭幕，外界预计当日会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实施，不过表决突然被刹停。北京学者坦言，美国在香港商业活动多，中央需要评估美国和香港脱欧风险。连日来，多间外国大型投资银行高调撤资，中概股持续被抛售，市场弥漫恐慌情绪。分析认为，北京担心反制裁法会加速外资撤离香港步伐，失去为中国经济输血的重要支柱。立场新闻报道，人大常委会星期五闭幕之际，趁北京香港传媒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指，人大常委突然决定押后表决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说中央希望先聆听更多意见。随后有份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确认，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但是委员长会议决定暂时不表决。港府方面，特首林郑月娥日前才高调说支持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的方式在香港实施，他更加向中央提交意见，并且支持以本地立法程序实施。人大押后表决之后，港府就发声明说，中央关心香港发展和香港市民福祉，就香港事宜作的决定都是以香港利益为依归，特区政府定当全力支持執行和配合等等。香港资深银行家伍明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说，今次中国可谓用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认为外资在中港投资庞大，主导权在外国手上，一旦外资全面撤出，中国经济势必崩溃。他们在香港建立巨百年的股东，其他人只是忍住啖气未发炮，只要没钱赚就会走。你试下喐其他人的机构和员工，看看边个求边个，整个国家用不到美金就惨了。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我系林迪，请听下边详尽嘅新闻报道。五国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一喺华盛顿举行嘅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军至少两次离开阿富汗首都阿布尔嘅机场，喺阿布尔市区营救美国人。五国大楼上周较晏嘅时候证实，美军上个礼拜离开美国控制的阿布尔哈米德卡尔扎尔国际机场，在机场之外营救了169名美国人。一名官员后来告诉新闻媒体，美军部队使用舌鲁克直升机从机场附近的巴隆酒店执行了这一次救援。柯比星期一表示，美军至少还有另外一次救援任务是使用飞机执行，将美国人从机场外部带入机场。目前数以千计的美国人、阿富汗人和其他人已抵达阿布尔机场。据报道，塔利班武装分子阻止了一些人进入机场设施内，他们还殴打一些人，包括美国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表示，美军没有能力从机场出去，将大量人员接到机场，因为保卫机场的美军人数不足，但从那时候起，驻扎在机场的美军人数有所增加，这个令到美军部队能够在确保机场安全的情况下进行救援。现在阿布尔机场约有5800名美国士兵驻守。美军区域行动联合参谋长副主管汉克·泰勒星期一告诉记者，随着我们能力的提高，有5800人，正如你们所看到，我们有能力保护机场并执行其他行动，来到确保美国公民被安全带进来准备撤离。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说，虽然军队离开美军守卫的机场进行救援，但他们并没有经常性离开。白宫星期一表示，自8月14号以来，美国已撤离或帮助约48000人撤离阿富汗，其中约10900人在星期一的12小时内撤离阿富汗。白宫表示，自7月底以来，美国已撤离约53000人。国务院称 据信仍有数千名美国人正在阿布尔等待撤离。五角大楼表示，撤离人员正是从阿布尔飞往中东和欧洲的临时收容中心，包括美国在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的军事设施，而抵达美国的阿富汗国民将被安置在威斯康星州、维吉尼亚州、新泽西州和德州的军事基地。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全面授权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在美国使用，该疫苗成为美国第一款获得联邦政府完全授权的冠状病毒疫苗。辉瑞疫苗和美国另外两款疫苗之前都获得了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允许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使用。但是辉瑞疫苗在获得 FDA 的完全授权之后，即使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宣布结束，患者亦可接种辉瑞疫苗。在 FDA 星期一全面批准辉瑞疫苗几个小时之后，拜登总统再次敦促更多美国人接种疫苗。拜登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那些一直在等待疫苗完全批准的人现在应该去接种疫苗，你们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到来了。拜登表示，联邦机构评估了大量临床试验数据，并毫无疑问地得出结论，注射冠状病毒疫苗是安全且高效。据 FDA 称， FDA 的科学家在批准辉瑞疫苗之前，评估了来自4万名试验参与者的数十万页的疫苗数据，发现辉瑞两剂疫苗在预防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率为 91%，略低于去年年底和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流行之前的数据。去年年底的试验数据显示，辉瑞疫苗的有效率为 95%。 拜登还说，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的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再次攀升，但仍远低于一月份的高峰，部分原因是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超过7人，每10个老年人中就有9人至少接种了一次疫苗。拜登说，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进展，但是我们需要更快地行动。拜登明确呼吁企业的雇主要求其员工接种疫苗，并引用了他自己对联邦雇员的同样的要求。美国医疗总监麦蒂表示， FDA 完全批准辉瑞疫苗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和大学出台强制接种疫苗的政策。他说，有些大学和企业一直在考虑提出强制疫苗接种的问题，而 FDA 的批文可能会鼓励他们，使他们在提出这一种要求时感到更加放心。纽约市市长白思豪星期一表示，为了减缓传染性极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速度，纽约市将要求公立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接种冠状病毒疫苗。白思豪说，作为任务的一部分，纽约市公立学校的所有148000名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27号之前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纽约市教育部向 CNBC 证实，该命令将不允许学校工作人员提交阴性病毒测试结果代替接种疫苗。纽约市卫生局长 Delph Trost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中，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是让我们重返校园的关键策略。在纽约市宣布这个消息之前，星期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宣布完全批准辉瑞公司的冠状病毒疫苗。美国卫生官员预计，FDA 对辉瑞疫苗的完全授权将促使更多的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雇主强制推行疫苗接种。纽约市的公立学校系统是全美最大，近1900所学校拥有近110万名学生。纽约市星期一对公立学校的疫苗接种命令涵盖所有教育工作者，包括教师、校长、保管人、食品服务人员和保安人员。白宫表示，全国约有 90% 的教师接种了冠状病毒疫苗。纽约市市立学校总监梅沙罗斯波特新闻发布会上说， 纽约市教育部至少 63% 的员工亦接种了疫苗。其他州如加州之前对学校雇员制定了更软化的规定，要求对未接种疫苗的教师和工作人员进行强制性病毒测试。新泽西州州长菲尔麦菲星期一亦宣布了一项类似的命令，要求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所有人员都必须全面接种冠状病毒疫苗，或者每周至少接受一次病毒检测。英国政府星期一表示，英国将在星期二的 G7 领导人在线会议上呼吁美国延后撤军期限，以完成在阿布尔的西方公民及阿富汗同僚的撤离行动。目前总统拜登将美军撤离期限定在8月31号，但对于是不是延长期限并没有将话讲得很绝对。英国国防部主管武装部队的次长詹姆斯·哈佩和其他官员告诉媒体，阿布尔的撤离行动如果要延续到8月31号之后，必须由美国领导。他告诉天空新闻网，能不能够说服美国必须看首相约翰逊在 G7 会议的表现。哈佩说，我想每个人都明白，星期二不仅是七国领袖之间的讨论，还牵涉塔利班，塔利班将作出抉择，他们可以选择参与国际社会，展现他们是国际体系的一员，亦可以转过身去称无机会延长撤军。而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恩在接受天空新闻采访时表示，美国和英国不会获得更多撤军时间，并强调这样做将产生后果，这个是一条红线。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至8月31号将撤出所有军队，因此如果他要延长时间，这个意味着他们在延长占领时间。沙恩补充说，如果美国或英国寻求更多时间撤离，答案是否定，否则后果自负。不过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目前还没有西方政府或官员就延长事宜联系塔利班。上个礼拜日22号，拜登总统曾表示，他们希望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撤离行动能在8月31号前结束，引发部分批评。拜登亦表示，目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目前美国和国际部队控制了机场，加紧撤离本国公民以及阿富汗人，但据悉机场最近发生的混乱已造成20人死亡，大多数是由于枪击和采踏事故。随着中共病毒疫情阴云笼罩人类一年半，全球供应链已变得越来越迟缓，导致货运成本飙升，消费品短缺，可能严重影响到今年欧美市场的黑色星期五和圣诞节以及新年购物季节。目前 Adidas、Crocs 和鞋之宝等公司已发出了年终断货警告，意味着今年底的假日季节来临时，消费者将面临更高的价格和更少的选择，或者是消费动能的降低。全球最大的物流公司之一，美国罗宾逊全球物流有限公司的 CEO 比斯特费尔德表示，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并未缓解，我们预计情况不会马上好转。另一方面，最新爆发的中国宁波港停摆亦让部分物流业陷入停滞。8月10号，宁波港一名员工被发现感染中共病毒，当局叫停了该港口的运营，预计其中的梅山码头今个月底之前不会恢复全面运营，很多准备装载货物的船就不得不排队等候。而这些货物是供应西方年终购物市场的部分，随着大型运营商从宁波转移到其他港口，拥挤状况正是向上海和香港等地蔓延。由此产生的连带效应将导致亚欧和跨太平洋航线上的港口拥挤，可能会进一步缓减货物流动。根据总部位于伦敦的德鲁里航运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初货运费用飙升一轮之后，在过去的几个月，从中国到北美和欧洲的货运运输成本继续攀升。该公司的世界集装箱指数显示， 截至8月中旬，在八条主要东西向航线上运输40英尺集装箱的综合成本达到$9,613，同比增长360%。而价格涨幅最大的是从上海到荷兰鹿特丹的航线，一个40英尺集装箱的成本飙升659%至$13,698。从上海到洛杉矶和纽约航线的集装箱运输价格亦出现了上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阿富汗反塔利班组织说没人能够打败我们，让台湾更强大，台湾国防部斥资2000亿量产导弹，喀布尔人苦不堪言，没有收入，钱在银行，食品加价两成，美国汇款公司停止阿富汗业务，银行等待制裁细节，各台湾韭菜，中国白酒道康在台湾下市，经过三个月低潮，比特币重返$50,000大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4号星期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自8月15号阿富汗变天以来，心怀恐惧的阿富汗民众纷纷撤离逃亡，然而一个反塔利班组织说他们有成千上万的人准备与之一搏。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对外关系负责人纳扎里告知 BBC， 最近来自全国各地的抵抗力量大量涌入潘杰希尔，然而在任何形式的战争和冲突之前，我们更加愿意追求和平谈判，如果这样失败了，我们将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侵略，我们在过去的纪录表明没有人能够征服我们的地区，特别是潘杰希尔山谷，苏联红军以其强大的力量亦都无法击败我们，我不认为现在阿富汗的任何势力有红军的力量，而塔利班亦都在25年前他们试图占领山谷，但他们失败了，惨败一场，塔利班说他们已经包围该组织位于喀布尔东北部潘杰希尔谷地的据点，正在围困他们。阿富汗副总统萨利夏目前亦都驻扎在潘杰希尔，他在 Twitter 上说塔利班在山谷入口附近部署了武装力量，喀布尔以北的潘杰希尔峡谷是塔利班唯一没有控制的阿富汗省份，这里曾经多次成功抵御敌对力量入侵，因此名声大振。1979年至1989年的苏联军队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塔利班都曾经尝试攻入，但都以失败告终。现在该地区仍在抵抗阵线的控制之下，该组织由阿富汗传奇人物沙亚马苏德之子艾哈迈特马苏德创立，塔利班22号向抵抗阵线发最后通牒被拒绝之后宣布进军，艾哈迈特马苏德22号接受路透社电话采访表示，他们希望塔利班明白只有谈判才能够解决问题，他们不希望打仗，但如果塔利班企图进攻潘杰希尔山谷，我们将会奉陪到底抗击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他指出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拥有正规军成员、特种部队成员以及游击队员，他们正在捍卫阿富汗全境。台湾传媒报道，台湾国防部提出2000亿元新台币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加速提前量产各式台湾自行研发的导弹，重点在于加速提前量产各式具备对中国大陆沿海机场和军事设施进行源头打击能力的导弹。此案已经获总统蔡英文拍板，预计在9月初由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审议。阿富汗局势发生巨变之后，中共党媒乘机对台湾展开心理战，说美国对台承诺不可靠， 蔡英文上个礼拜三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更坚定保卫自己。台湾国防部提出的2000亿新台币导弹存量产特别预算案，可以说是对蔡英文要让台湾更强大誓言的具体呼应。蔡英文总统早在2019年就曾经呼吁增产台湾的天宫三型地空导弹和红枫三型中程超音速反舰导弹。台湾目前除了要对上述两型导弹升级之外，还在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和射程高达2000公里的空射型巡航导弹。台湾国防部上个礼拜五向记者表示，国防部依照国家政策推动国防施政，并依防卫固守从层客左军事战略，审慎规划筹建各项建军备战需求，以确保国家安全。根据台湾传媒报道，台湾已经提出的明年度国防预算是3726亿新台币，这样相比2021年度国防预算已经增长 3%， 而导弹全量产特别预算案是在明年度国防预算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预算。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银行暂停营业，物价飞涨，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每日都在度为生活苦苦挣扎。数以千计的人逼在机场外等待离开喀布尔的航班机位，让人看到西方支持的政府垮台之后这座城市最黑暗的混乱景象。一名四处躲藏、不敢露面的前警员失去了过去用来养活妻子和四个小孩的260美元月薪。他说，我毫无头绪，不知道应该优先考虑什么，是要先思考性命安危和存活问题，定是想下怎样喂饱孩子和家人。阿富汗很多政府低阶职员经常很长一段时间拿不到薪水，而过去两个月这名前警员连一分钱都拿不到，他住在租来的公寓已经3个月没有交房租。他说他今个礼拜尝试变卖一些太太的耳环，但黄金市场和很多商家一样关闭，他根本找不到买家，他非常无助，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其实早在激进组织15号进入之前，喀布尔局势就已经逐渐恶化，叛军迅速攻占多个省会，让阿富汗货币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基本食物价格更加是水涨船高，面粉、油和稻米等在短短几日就加价1成到2成。在银行仍然关闭的情况之下，很多人没办法提取存款，而由于美国的西联公司办公室关闭，海外汇款亦都已经耗尽。害怕塔利班报复而躲藏起来的一名前政府雇员说，有些售卖食物的店家虽然开着，但市场空空如也。在阿富汗变天一个礼拜之际，美资银行正等待白宫对阿富汗新政权的制裁细节。八月中旬，美国主要的两间汇款公司西联汇款和速汇金已经暂停转账至阿富汗的汇款服务。与此同时，美资银行亦都在加紧审查和阿富汗的交易。同时报道指出，被发现违反制裁的金融机构可能面临高额罚款，负责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汇款公司和银行的最新政策可能在短期内加深阿富汗的金融危机。如果华盛顿宣布的制裁将会更广泛地适用于同阿富汗的任何商业交易，这样阿富汗新政权所控制的国家可能会同朝鲜同伊朗一样，将会被国际金融体系视为异类。由七大工业国领导的国际反恐融资组织财务行动特别组织八月中旬在指导意见当中警告成员国话，鉴于塔利班被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国家定性为极端组织，联盟国必须冻结阿富汗新政权的资产，以确保不向他们直接或者间接提供资金或者其他资产。前美国货币监理处高级官员丹斯蒂帕诺表示，出于明显的原因，没有人希望自己处于协助恐怖分子向其提供资金的境地，亦都没有人希望违反制裁。据信银行和金融业正在向美国财政部施压，要求提供具体的指导意见，但到现在为止，美国财政部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以台湾全托凭证道康 DR 上市的中国道康公司，通过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告，将会在8月31号正式下市。 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指出，杜康来台募集新台币20亿左右的现金，却让所有投资者都赔钱。有人形容这个是割台湾韭菜。杜康是中国知名白酒品牌，2011年3月以台湾全托凭证挂牌上市。谢金河说，杜康号称是中国白酒的领导品牌，以杜康的知名度在台湾很可能一炮而红。他提到，因为茅台在 A 股市场表现出色，那时候的茅台大约在100元人民币左右，杜康的成交价是新台币 18.65 元。他想着有朝一日杜康会不会变成另一个茅台呢？谢金河指示财务部门认购20万股，估不到杜康在3月9号上市，只是亮出一个 19.1 元的开盘价，从此急跌而下，后来连忙指示认赔退出。杜康从2011年来台湾上市之后，一直都是亏损累累，原本公司承诺按净值收回亦都没有兑现，杜康来台筹集20亿左右的现金，却让所有投资者都赔钱。谢金河强调，我这一张杜康一直放在办公室，就是提醒自己，中国企业投资陷阱无所不在，投资千万要警惕。加密货币历经三个月的低迷，近来复苏幅度明显，比特币8月23号重新冲破50,000美元大关，为5月中旬以来首见。根据美国 CNBC 报道，比特币礼拜一上涨到5月中旬以来的最高点50,249.15美元，比7月的低点已经上升大约70%，包括以太币、99币等加密货币亦都走高。比特币在4月创下超过64,000美元的历史新高，不过由于 Tesla CEO 马斯克停止接受比特币交易，加上中共加大对加密货币的监管措施，比特币一度跌破30,000美元。报道指出，过去几日有两个消息带动加密货币升势，包括美国最大加密货币平台 Coinbase 表示，将会在它的资产负债表当中增加5亿美元的加密货币，并预计将总利润的10%投资于加密货币。另外，支付公司 PayPal 就宣布，将会在英国推出新服务，让用户可以购买、持有和出售加密货币。加密货币交易所 Luno 亚太区负责人艾亚尔表示，当比特币价格较4月的高点下跌一半，落在29,000至30,000美元区间的时候，出现很多买盘。艾亚尔亦都预计，比特币这一波升势可能会再度挑战历史高点。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听越南新闻，我是 Jack， 下面请听详细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经展开了他东南亚的7日之行，他这次出访旨在加强美国和印太地区盟友及伙伴的合作关系，应对中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哈里斯22号抵达新加坡，23号会见总理李显龙。在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双方表示将继续深化经贸和防务合作，并在网络安全、气候、经济以及太空领域展开新的合作。双方还同意启动一项对话，讨论美国、新加坡如何合作强化区域供应链问题。在疫情方面，新加坡和美国将在基因定序及流行病情报方面进行合作。哈里斯还强调，美国是一个全球领导者，我们将认真履行这个角色。美国承诺维护印太地区的国际秩序和航行自由，包括在南海的航行。李显龙则表示，美国的决心和阿富汗撤军引起颇多质疑和争议的当口。有分析认为，哈里斯此行的部分任务是说服新加坡和越南领导人站在美国那边，强调美国对东南亚的承诺是坚定的，和对阿富汗的承诺不一样。曼谷朱拉隆功大学提蒂南教授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加强疫苗外交，将会十分有效。近来美国捐赠给东南亚的2,300万剂疫苗，给美国的形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提升。在水灾发生的一个月之后，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8月18号到19号到河南视察， 佢此行怪处多多，引出一波又一波有关北戴河密会及中共内斗嘅讨论。中共官员历嚟将灾区视察及善后工作布置视为戏台，是将丧事办成喜事的重要环节。前中共总理温家宝就因此被民间戏称影帝，作为温家宝的继任，李克强亦都好擅长呢一点。翻查过往记录，每逢有灾情发生，李克强都会在关键时刻赶赴现场。唯独河南郑州720水灾，李克强因为赴北戴河休假迟到了一个月。观察人士认为，李克强在北戴河休假结束两日之后就到了河南，证明他很重视对这一场灾情的视察。他的迟到显然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因此今年的北戴河并不是某些媒体所说仅仅是高层避暑休假的场所。由于事关中共20大权力布局，中共新老元老应该还有一番权力争夺，代表团派利益的李克强自然不能够远离战场。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亦都在8月23号发文分析李克强迟到一事，微妙地用温家宝来做对比，讲在温家宝身上发生过类似的事。2011年7月温州动车惨案，温家宝迟了6日才到了现场。温家宝事后解释说自己生病，他说今日医生仲勉强允许我出行。但是温影帝的这番谎话很快被揭穿，官方报道可见他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前后都曾经在北京出席公开活动。多维网写到当时的事件真相是怎样，至今一直没有明确答案。外界唯一能猜的是当时中共内部有什么敏感事件阻止了温家宝及时奔赴事故现场的脚步。温州动车惨案发生在2011年7月，正是中共18大前权力争夺白热化的时间。就在7月初，香港亚洲电视曾经报道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引全球震动，亦都反映了当时中共高层的动荡。直到第二年年中，被视为习近平政治对手的薄熙来落马，才令到这一段黑商高层内斗暂时告一段落。多维网而家旧事重提，将温家宝在十八大前的这一段和李克强最近的迟到相提并论，令人猜测今年的北戴河是否亦都好像10年前一样热闹。李克强这次在河南视察期间，先是被新华社、央视以及人民日报三大核心官媒冷遇，接着他强势表态一定要对河南官员的熟职失职进行问责。8月20号中共国务院河南720水灾调查组在郑州开会，正式部署调查工作。但是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阳生及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据讲都是习近平的亲信，李克强只是讲讲场面话，亦或是礼真的未来河南会是外界观察中共派系斗争进展的一个小张口。8月21到22号陕西遭遇强降雨袭击，多处山洪爆发，城区被浸，道路坍塌。23号陕西安康石泉县一位商家话俾希望之声记者知，21号一直喺度落雨，河水暴涨之后又落咗一场暴雨，唔到10分钟洪水就冲到上街上。佢话好多人仲未嚟得及走开就上咗楼上边，差唔多就係1-2米嗰个水位，嗰啲水好急，你想嗰啲汽车都能够冲走。由于洪水嚟得太快，商家嚟不及转移货物，损失惨重。佢话我一个货车都有一个电瓶车，估计最低亦都係损失100多万，家家户户嘅损失都好大，基本上第一层嘅货物全部浸晒水，里面嘅污泥差唔多有1-2尺高。这个商家说目前的水已经退了，但是生活一时间还无法回复正常。他说街道上全部是污泥，还有很大的树木在这里，交通现在应该是正在抢修，我们这里停电停水，情况很严重，我们现在家里面清理着污泥。一位石泉县居民告诉记者知，县城好像没有人伤亡， 但是乡镇灾情严重，有房屋倒塌。他说云雾山镇那边的雨大了一点，那里好像有人员伤亡。我们镇上有一个亲戚，他的父亲就被间屋跌落来砸在里面。网上流传视频显示石泉县珍珠河畔小区旁边道路坍塌。这个小区一位居民对大陆媒体表示不敢在屋里面待住，眼睇住条路一直在坍塌。据大陆官媒报道，石泉水库迎来今年最大洪峰，最大泄洪量出现在22号晚上8点左右，预计将达到7000到8000立方米每秒。石泉县城境内云雾山镇、烫斗镇等乡镇出现河水暴涨、山洪等情况，报道未提及有人员伤亡。据官方数据显示，陕西这一轮强降雨最集中的地区是汉中勉县，最大降雨量是 237.7 毫米，是该县有气象监测数据以来的最高值。勉县城区及多个乡镇积水严重，市民说在22号城区水位最深位置有80-90厘米，街边多架汽车被浸。一位勉县居民23号告诉希望之声记者，现在这里没有水，都在这里清理着污泥，现在部分小区没有水没有电，这个山区很严重，道路都摧毁了，山体滑坡。据官方报道，截至22号夜晚16点，勉县全县11639人受灾，县城60000人出现供水供电困难。与此同时，四川巴中亦都遭遇强降雨袭击，官方通报已经造成巴中市大概106000人受灾，近20000人紧急转移，直接经济损失是2.9414万人民币。中共及香港官员8月23号在香港政府总部举行几个钟头的宣讲会之后，香港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在记者会上回应说，在香港实施反外国制裁法是很复杂的问题，多一点时间考虑是好事。中共立法机构原本计划在美国和澳门实施新法律，呼应当局今年6月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来回击美欧实施的一系列限制性措施。但在8月20号结束的中共人大常委会会议结束，却是出人意料，并未表决将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决定草案。港府当日就中共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出新闻稿，不过并没有提到反外国制裁法，只是强调称北京政府做的决定都是以香港利益为依归，还强调说香港的法治没有丝毫受损，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亦都稳健如昔。一位匿名的中国大陆经济评论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已经列入常委会议程的草案被紧急叫停，与中国经济大环境有关。他说中国经济困难重重，要依靠香港支撑，经不起这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任何闪失。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则是认为，在香港实施反制裁法会出现难以解决的结构问题，而这个先是中共中央的最重要考虑。许晶说，香港的金融制度、香港的银行制度、香港的会计制度，乃至很多牵涉到商业的法务安排、法律的一些条文，还是跟英美体系直接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都用美元结算。银行如果遵循中共的反制裁法，就会有一个风险，美国可以随时宣布不允许你这一间商业机构或者银行以美元做交易，而这个对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来讲，基本上是灭顶之灾。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 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